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致函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重申美方支持。加拿大礼拜一开始逐渐放宽边境限制。两名萨尔瓦多官员涉嫌受贿协助中国，而被美国列入贪腐名单。日美联手应对台海危机，日本副首相话正密切注视局势。飓风艾尔莎横扫古巴，礼拜三恐登陆美国佛州。教师工会表决要在全美共校推 CRT。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尽管美国正致力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恢复协商，但总统拜登5号在一封信函入面重申，美方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尔多。拜登这封信是为庆祝委内瑞拉1811年7月5号独立纪念日而发，并透过在邻国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事务办公室送达。拜登信中对瓜尔多说，在阁下的领导以及同公民社会领袖联盟下，你维护了自由民主和主权理念。瓜尔多曾经由和平民主方式政权转移来领导他的国家。2018年马杜罗宣称在总统大选胜选，然后这场选举普遍受到舞弊质疑。但是这场选举普遍受到舞弊质疑，时任国民大会议长的瓜尔多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并受到全球的约50几个国家承认。当时的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及国营石油公司实施严厉金融制裁，试图霸绝左派总统马杜罗，但未能成功。美国和欧盟曾经在6月表示，如果委内瑞拉能够大步迈向可信赖的选举，这样各国愿意对某些制裁重行协商。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证实，已经制定了计划，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英格兰的防疫限制政策。约翰逊说，政府的目标是在7月19号结束限制性措施，最终决定将在下个礼拜作出。另外，加拿大就在经过近16个月的严格旅行限制后，终于开始放宽边境限制。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回国后可以不再进行14日的隔离，但是他们所接种的疫苗必须都是获得加拿大批准使用的疫苗。此外，符合条件的外国航空旅客也可以避免在加拿大政府批准的酒店隔离3日。相关旅客必须使用 ArriveCAN 应用程序或门户网站，在出发前登记他们的疫苗接种详细信息以及3日内的冠状病毒阴性测试结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出警告说，任何人如果在礼拜一之前无资格入境加拿大的话，从礼拜一开始，他们仍然将被禁止进入加拿大。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将两名萨尔瓦多官员列入贪腐名单，他们同中共之间有不当利益关系。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7月1号在向美国国会提交有关报告发表的声明中说，拉布尼翁市的前市长艾兹圭尔米拉格拉滥用职权，将加勒比海岛罪佩里科卖给中共的代理人以换取个人利益。另一位官员路易斯维尔曼卡皮奥是萨尔瓦多最高选举法庭的现任法官，据称 在萨尔瓦多二月份的中期选举中，韦尔曼卡片奥允许中国的恶意影响，并不当地将大部分选举材料和计票的合同授予了一家中国公司。这两名官员和萨尔瓦多议会第一大党团民族主义共和联盟有关联，而且两人都和中国商人杨波和他的企业有所接触。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代理人马内斯表示，该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腐败。他坦言，美方对中国在萨尔瓦多的意图感到忧心。中国的作为不是为了该国公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丧失了他们的主权。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礼拜二说，台湾海峡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都应该通过对话得到解决。日本媒体报道说，兼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礼拜一说，如果台湾发生危机，日本会同美国联手对应。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年四月访问白宫后发表的美日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最近几个月，中共政权大幅度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他要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声调急速提升。据信，美国和日本近来秘密举行了专项军事演练，以应对中共有可能发起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英国金融时报上个礼拜引述六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日军方在川普总统最后一年的任期内开始为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认真计划，并进行了最高机密的沙盘推演。一级飓风艾尔莎近日夹带强风豪雨横扫加勒比海地区，当地时间礼拜一在古巴朱罗湾附近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尔莎有可能会在佛州登陆。综合外媒报道，古巴气象研究所指出，艾尔莎先前已经在巴贝多、圣卢西亚、海地、牙买加及多明尼加等地造成严重破坏，目前正以时速22公里持续向西北前进。艾尔莎带来的强风豪雨正吹袭古巴南部海岸，有超过18人罹难。不过大规模人员流动亦造成 COVID-19 群聚感染风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艾尔莎预计会在礼拜二早上经过佛州南方的佛罗里达礁岛群，礼拜二白天至礼拜三就在佛州西海岸持续向东北方移动，并登陆佛州。但是日前佛州公寓倒塌事件现场目前仍在进行拆除工作，艾尔莎的来袭势必会对现场拆除工作造成影响。佛州州长桑德蒂斯表示，所有佛州民众都应该为可能发生的大雨、洪水和停电做好准备。美国最大的教师工会已经批准了一项在所有50个州和14000个当地学区推广马克思主义批判种族理论的计划。工会还批准在 K-12 年级课程入面增加 CLT 的实施，和为教师反击反 CLT 的讲词提供资助。美国教育协会是美国最大的教师工会，代表全美50个州的300万公立学校教师，他们有3.5亿美元左右的年度预算，和在14000个当地学区的分支机构的会员。今年来，美国多个州立法禁止学校推广教授马克思主义批判种族理论相关的一些概念。纽约亦有一些私立学校的家长因发现课堂教授焦点为种族歧视的素材，和学校董事会爆发过冲突。传统基金会是一个保守派智库，持续在招募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种族理论的人，包括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克里斯托弗·鲁福。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来揭露 CLT 的马克思主义起源、CLT 理论家如何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基础，以及马克思意识形态是怎样渗透到学校、企业和政府机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中关系紧张之际， 德法元首和习近平通话，以色列70万剂将到期辉瑞疫苗以供韩国使用。美国驻巴格达使馆上空出现武装无人机遭美军击落。拜登继续呼吁新冠疫苗接种。佛罗里达岛林公寓废墟中又发现三具遇难者尸体。贝索斯辞去亚马逊 CEO 一职，20号飞太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德国总理办公室表示，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了视讯会议，就欧中关系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了国家贸易、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会谈中围绕着在抗击中共病毒大流行、全球疫苗供应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方面的合作。三方视讯通话后，呼吁参与伊朗核谈判的所有各方找住机会达成协议。两位欧洲领导人仲敦促中方放宽对想要前往中国的欧洲人的限制。一名了解会议的法国官员表示，默克尔和马克龙提到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镇压，以及对香港民主抗议者的待遇。在欧盟和中共之间一度友好的关系因贸易协议停滞不前和人权制裁而出现裂痕之际，三国元首之间的任何会谈结果都将被密切关注。据报道，中欧关系近几个月来不断恶化。今年三月，欧盟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四名中共官员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中共随后对欧洲议会、学者和智库实施报复性制裁，此举引发欧盟的强烈谴责。欧洲议会随后在五月份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日前，以色列和韩国政府签署疫苗互换协议，将在7月底提供给韩国70万剂有效期将近的辉瑞疫苗。韩国政府礼拜一证实正同以色列政府磋商疫苗互换。据报道，以色列政府在当地时间5号晚间完成签约，将在近日开始运送疫苗，预估在7月底前将70万剂辉瑞疫苗送达韩国。以色列将在9月、10月依约向韩国收回相同数量的辉瑞疫苗。以色列总理班内特称这个是双赢协议，可以借此确保疫苗库存状况。以色列从去年12月启动 COVID-19 疾病疫苗接种，至今全国染疫风险最高的50岁以上民众有近九成已经接种。以色列原规划在6月捐赠约100万剂疫苗给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以疫苗就来过期为由拒绝。截至礼拜一，韩国有1540万1361人至少接种首剂疫苗，约占全国人口 30.1%， 其中536万8227人完成所有剂数疫苗接种，约占全国人口 10.5%。 伊拉克维安官员表示，美国部队礼拜一晚间击落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上空的一架武装无人机。几个礼拜钟头之前，美国驻扎的伊拉克西部一处基地刚刚遭火箭袭击。据记者说，美国防御系统向巴格达空中发射火箭。伊拉克维安方面的消息来源表示，火箭齐发，射落一架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美国目前在伊拉克部署2500名军力，作为国际联合部队一环，共同打击圣战组织伊斯兰国。自今年初起，已有47宗攻击锁定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其中6宗涉及礼拜一这类无人机。由于这类机种能够闪避防空，相关战术令联军头痛。新的无人机攻击引发的关切，可以从美国最近投入高达300万美元资金征求美国在伊拉克利益遭受攻击相关资讯可见一斑。此外，国际反圣战联盟表示，礼拜一的另外一宗事件中，三枚火箭攻击了伊拉克西部沙漠一个驻有美军的伊拉克空军基地。今次攻击的目标是阿萨德空军基地，但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在拜登政府未能实现先前为独立日设定的 70% 的疫苗接种目标后，拜登总统将在礼拜二再次呼吁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免受冠状病毒感染，特别是最新引发担忧的病毒变种。礼拜日晚上，总统在白宫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宣布疫苗接种工作已取得部分利益。他和第一夫人吉尔亲自问候了1000名受邀的急救人员、必要服务工作人员和军队人员中的很多人，但是总统亦告诫说，和病毒的战斗尚未结束，新冠病毒目前已经导致60多万美国人死亡，疫苗接种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已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相比之下，在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35%或更少的成年人完全接种疫苗。还有一个政治分歧，另一项联合民调显示，只有45%的共和党人已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救援人员礼拜一在南佛罗里达州公寓倒冧现场的废墟中，又发现了三具遇难者尸体，使这场事故的死亡人数达到27人，但仍然有118人下落不明。迈阿密大德院院长丹尼艾拉莱文卡雅仍然将这一已进入第12日的行动称为救援而非恢复，希望能够找到生还者。不过自搜救行动开始以来，还未找到任何生还者。他说，有些废墟空隙处仍有继续搜救的希望。礼拜日较晏时，拆除专家将这座部分倒冧的公寓残留部分进行内爆处理。因为担心残留部分的架构不稳定，可能会在热带风暴推进的强风下倒冧。卡雅说，内爆工作完全如预期进行，礼拜六暂停搜救的工作人员已经获准恢复在倒冧现场的工作。目前官员正关注着热带风暴艾尔莎的逼近。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预报，预计风暴中心将在礼拜二和礼拜三经过佛罗里达州西海岸附近或以北地区，这一移动路径将使塞夫塞德免受风暴的直接袭击，但预报员仍预计该地区将经受至少每个钟头65公里的强风。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礼拜一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交出了公司的指挥棒。负责亚马逊云计算业务的安迪·雅西接替了贝索斯，这个是亚马逊在2月份宣布的一项变动。贝索斯是亚马逊最大的股东，拥有价值约1800亿美元的股份，他将担任执行董事长，并计划专注于新产品和新举措方面的工作。在2021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公司利润增长了3倍多。随着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公司收入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公司亦面临着不安分的劳动力维权行动。今年较早时，亚马逊挫败了工人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仓库组建工会的计划，但是随着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发起更广泛的推动亚马逊员工成立工会的行动，该公司正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今年较早时，贝索斯表示，他计划投入更多时间在副业项目上，包括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慈善活动以及他拥有的华盛顿邮报。同时，这位世界首富将实现他童年时期的太空旅行梦想。今年57岁的贝索斯将在7月20日进入太空，届时蓝色起源机组人员将进行太空首飞，同行的还有他的弟弟马克，他是一名投资者和志愿消防员。
下面是香港新闻。邱港府立法网络起底刑事化，三间科技巨头警告或退出香港。香港再有至少4个专业组织解散及删除专业，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华尔街日报》7月5号报道， Facebook、Twitter 及 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头私下向香港政府发信，警告如果港府执意推行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令起底刑事化，会担忧因员工需为网站用户发布的起底资讯受到刑责，他们可能或会被迫退出香港。《华尔街日报》报道，信件是由设在新加坡的亚洲互联网联盟6月25号发出，联盟由 Facebook、Twitter 及 Google 等网络平台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组成。联盟执行总监 Jeff Payne 曾在上月尾发信至香港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表明虽然联盟及其成员反对起底，但修订内容的措施模糊，担心他们的员工会因香港的用户发表触犯法例的起底内容，因而受到刑事调查和起诉，造成不合比例及无必要的后果，更可能影响本地言论自由和影响无辜的用户，建议港府应考虑更明确界定的违规范围，还要求召开视像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对此，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实收到有关信件，指起底触碰到道德及法律的底线，需修例解决这个问题，还指香港政府强烈反驳任何有关修订法例可能影响外国对香港投资的讲法。香港政府因应起底行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普遍出现，提出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将起底行为列入刑事罪行，最高可判处罚款100万及监禁5年。消息指，港府最快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草案，还在9月恢复二读。《华尔街日报》还指，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拒绝了来自香港执法机构要求拿到香港用户数据的要求。 Google、 Facebook 及 Twitter 并没有公开在香港的员工人数，外界估计至少有100人。除此之外，国安法的打压亦令到很多香港人离开社交媒体或自我审查，怕因言论被入罪。即使香港只有750万人口，就用户数字不算是主要市场，外国公司通常将资讯自由流通视为在港营商的关键。《华尔街日报》认为，今次的信件反映环球企业越来越考虑离开这个金融中心，寻求更好的营商环境。据悉，Google 公司已在台湾购买一幅20公顷土地，会在台湾建立数据中心，投资金额至少52.8亿港元。国安法下，7月6号再连续传出有多个专业组织和团体宣布解散，包括多名法律界人士组成的法政会师、心理学家组成的良心理政、精算界的精算师政及金融财经的思贤财进等。还有2014年雨伞运动由一班年轻示威者父母组成的伞下爸妈。法政会师成立在2015年1月，由多名香港大律师组成，包括李安然、吴宗联、陈信恩、梁允信及 Jason Ng 等。2019年4月，组织曾发表香港法治报告，批评北京政府透过攻吓方式指令特首行事，指香港法治的最大威胁来自北京。组织月前接受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解散，就没有解释解散的原因。最近他们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亦无法进入。有近萬粉絲的香港精算界精算師政成員向新聞立場表示，在國安法下即自我審查，亦無法預計紅線，所以決定解散組織。還有多名香港心理學家組成的散後組織 梁心理症临床心理学家兼召集人叶剑清表示，该组织专业已经没有运作一段时间，亦观察到其他散后专业团体停运，所以有今次决定，又说都可以理解是一种齐上齐落。另外，成立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一班年轻示威者父母组成的伞下爸妈亦在 Facebook 发文告别，表示世界变了样，祝大家各自安好，专业要暂别，希望大家无忘初衷，守护信念。成员 Dorothy 就说，现在什么文章叫做 OK 都不肯定，不想有人有个风险。由歌手黄耀明、何韵诗、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何适莹、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舒淇以及作家陈慧组成的文化监部 Facebook 专页亦无法浏览。香港在过去十几日内已有八个组织解散，包括政治组织沙田区政、新民主同盟、专业团体前线医生联盟、杏林醒觉、香港临时政府、进步教师同盟及法政会师，以及宗教界春天教会有限公司。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反送中示威旧少年美籍律师被控袭警罪成，判囚四个半月。港产获奖电影十年将被 Netflix 下架，导演周冠威指不涉及政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一名37岁美国籍律师在前年反修例运动的铜锣湾港铁站内，因阻止休班警用棍追截及殴打跳闸的少年而被控袭警。律师早前被裁定袭警罪成，案件7月6号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处即时监禁四个半月。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派代表到庭旁听，促请香港政府保护司法独立，确保法庭不受政治影响，保障每个人都有公平审讯的权利。反送中运动期间，因港铁屡屡配合港府指令，被抗争者视为帮凶，有人发起跳闸不给车费。案发在2019年12月7号，一名少年在铜锣湾港铁站跳闸时被休班警及路过的惩教人员捉住，休班警用伸缩棍殴打少年。美籍律师 Samuel Bickett 上前调停及要求休班警出示委任证，期间双方发生纠缠，美籍律师被捕，经审讯后被裁定袭警罪成。辩方求情时指， Bickett 曾在美国完成心理学学位后再攻读法律博士，正式成为律师。2019年受聘于香港投资银行的亚太区反贪污合规部门总监，月薪14万，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加上妈妈行动不便。辩方律师又指，被告因案件在今年4月已停职，强调他当时并非要袭击警员，只是想拿走警棍，希望裁判官可以轻判。裁判官林希维在判词时指，袭警是严重罪行，法例有责任保护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员免受伤害。官认为被告曾打警员的面部，更以脚踩踏警员的腹部，案情较欧乐轩大声公袭警案严重。又指虽然案发地点并非示威现场，但地铁站亦属繁忙地点，被告的施袭行为有机会影响周围人士的情绪，对公众秩序构成威胁，因此判即时监禁四个半月。曾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十年即将7月31号在 Netflix 下架，引起香港社会关注。电影导演之一的周冠威表示，今次是与 Netflix 的合作内容而下架，并没有涉及任何政治考量。电影十年导演之一周冠威向自由亚洲表示，基于在合约中与 Netflix 上架期限为两年，刚好届满，而发行商高仙电影有限公司就未有回应。 根据 Netflix 官方网站介绍，电影《十年》虚构呈现2025年的香港，描述一座在铁腕统治之下，居民和社运人士面临扫荡的反乌托邦城市。2015年12月，香港电影《十年》正式上映，当中结合五个短篇故事，包括郭津导演的《浮瓜》、黄飞鸿导演的《东蝉》、欧文杰导演的《方言》、周冠威导演的《自焚者》、伍家良导演的《本地蛋》。电影内容描述香港民主、人权、言论自由被打压，内容触及香港独立等敏感政治话题，被形容是香港的预言书，曾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亦获选为2015年亚洲电影节推介电影。另外，十年亦被中国大陆列为禁片，被北京政府下令封杀。在香港，自公映以来争议不断，曾经有部分院线话没有空间，唯有拒绝上映，改在社区放映。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嘅内容系塔利班攻势猛烈，上千阿富汗军人越境逃入塔吉克。OPEC+ 取消星期一增产会议，西德州原油冲上$76。菲律宾军机撞民宅致52人死亡，军方搜寻黑盒子。疫苗接种率上升，拜登政府面临解封压力。匹兹堡律师 Jason Rich 将挑战竞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塔利班边防部队星期一表示，塔利班星期日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巴达克上省的6个关键地区，随后有1037名阿富汗军人在塔吉克斯坦的许可下越过边界逃往塔吉克斯坦。一名阿富汗高级官员星期一向路透社证实，有几百人越境进入塔吉克斯坦，但是不知道确切数字。这名官员说，塔利班切断了所有道路，这些人无处可去，只能越过边界。塔吉克斯坦总统办公室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特别关注与塔吉克斯坦相邻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局势的升级。声明说，总统拉哈蒙对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的强迫过境表示担忧。拉哈蒙已经下令向阿富汗边境增派军队。总统办公室说，拉哈蒙仲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齐约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中亚领导人通了电话，并召开了一次安全委员会会议。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塔吉克斯坦正是考虑为来自阿富汗的潜在难民设立营地。与拉哈蒙通话的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部署了强大武力。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普京向拉哈蒙保证说，如果有必要，莫斯科将通过直接方式以及通过地区安全集团支持维护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区的稳定。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驻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尼沙尼夫的领事馆出于安全顾虑而暂停办公。星期日的越境事件凸显了阿富汗局势的迅速恶化。在经历了20年的战争之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和平谈判陷入停滞。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军队目前已接近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的任务，作为与塔利班达成谅解的一部分。上个礼拜五，美军撤离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是美军在阿富汗最大的基地。在美军撤离之际，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发动迅猛攻势。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莫希布星期一表示，阿富汗政府军没有预料到塔利班会发动进攻，但是政府军会进行反击。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同俄罗斯等产油国组成的 OPEC Plus 集团取消了原定今个礼拜一举行的产油政策会议，原因是阿联酋同沙特等主要产油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法新社报道说，阿联酋强烈反对欧佩克提议的一份增产协议，导致情势陷入僵局。一年几前冠状病毒疫情爆发，造成原油需求崩垮时，包括欧佩克和俄罗斯等产油国曾经达成协议，大幅降低石油产量。但是自今年五月份开始，产油国已经逐步调高石油产量。据报道，沙特和俄罗斯提议在八月到十二月期间，每月逐步将日产量增加40万桶，到了年底时，日产量的增加达到200万桶。其他国家亦普遍支持这个提议。之前部分专家预测，如果 OPEC Plus 的增产幅度低于每日50万桶，国际油价可能冲到每桶$100。这个意味着沙特有意通过低于预期的增产量，达到刺激油价进一步上涨的目的。但是阿联酋只支持短期的增产方案。阿联酋星期日提出要求说，如果将增产协议延长到明年，需要有更好的条件。以投资数十亿美元进行矿产的阿联酋宣称，阿联酋基本上支持增产，但是必须修改其产油计划基准，阿联酋才同意将协议进一步延长，并称 OPEC Plus 去年达成减产协议时，对阿联酋产油计算基准过低。专家解读，沙特显然希望油价继续上涨，不管油价是不是有些过高，而阿联酋希望生产比 OPEC Plus 分配得更多的原油。其实这两个国家都有同一个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石油收入。多数分析师认为，这个时候正是北半球用油的旺季， OPEC Plus 增产协议未能达成，国际油价将进一步走高，西德州原油近期可能挑战每桶80美元关口。在 OPEC Plus 取消了原定星期一的会议之后，国际油价全面上扬，西德州原油上涨至每桶76.33美元，创下2018年10月以来的新高，布兰特原油亦上涨至每桶77.1美元。一架菲律宾军方运输飞机星期日在南部偏远岛坠坠毁，星期一死亡人数攀升至52人。安全部队人员星期一持续在耶树林间寻找俗称黑盒子的航空记录器。据法新社报道，失事的 C-130 力士型运输机当时载运96人前往伊斯兰好战分子藏匿地点苏禄省的和卢岛，机上大多是最近才结训的军人。运输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坠毁。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雷巴洛表示，这一架运输机冲入一个村庄后爆炸起火，造成52人死亡，包括49名军人和3位平民，另有51人受伤，大多数是军人。目前不清楚飞行员是否生还。阿雷巴洛说，这个是菲律宾军方历来最严重悲剧事件之一，军方已对坠机现场进行安全防卫，来到确保岛上好战分子不致破坏搜救行动。事故地点村长海利德告诉法新社，死亡的3位平民并非搭乘这一架飞机，当时是在一个采矿场工作。根据菲律宾军方联合特遣部队苏禄省分部发布的事故现场照片，受损的机尾和冒烟的飞机残骸散落在一片椰子树林内。阿雷巴洛说，我们已经在现场安排人力，来到确保将找到的每一件证据能保持完整，尤其是航空记录器。阿雷巴洛表示，除了目击者的讲法，我们亦寻找语音记录器，里面有飞行员和搭台间的无线电对话记录。事故飞机是购置美国的二手飞机，今年较早时才交机给菲律宾。阿雷巴洛说，即使这些军用飞机并非全新，但是都适合飞行。阿雷巴洛表示，机上驾驶员都有丰富经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时间无法判断事故发生的原因。据国会山报7月5日指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美国正是征求医学专家的建议，同时正同欧洲官员进行努力磋商，但批评人士表示，旅行禁令无法遏止中共病毒的传播，反而会因为无法进行国际商务旅行、度假和学生入校等造成收入损失，因此敦促拜登政府需要加快行动。美国的旅行技术协会主席史提夫·舒尔说，我们相信至少对于低风险国家来讲，现在可以重新开放到美国的旅行。美国入境禁令针对的是来自中国、伊朗、欧盟、英国、爱尔兰、巴西和南非的旅客。四月印度病例激增之后，拜登总统禁止游客从印度进入美国。目前除了从国外返回的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家庭成员和国际学生等豁免的人除外，基本上禁止外来者入境。上个月欧盟对美国游客开放了边境，但美国尚未就互惠决定发表任何声明。布林肯说，他还无法确定具体开放边境的日期。但专家表示，美国选择入境禁令针对的国家是很主观。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健康法研究所的负责人劳伦斯·戈斯丁说，这个毫无意义。他敦促拜登政府考虑采取机动措施，一方面允许国际旅行，一方面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措施。他还推荐使用疫苗护照或进行病毒检测。他表示，如果我们想接近恢复正常生活，我们就不能够生活在泡沫中。正如其他国家承认的这样，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国际交通、旅游和贸易。我们要安全地做到这一点。现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沃尔夫目前在他的第二任期的最后一个任期，而沃尔夫的新任挑战者匹兹堡 K&L 盖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杰森里奇律师近日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当初促使他竞选州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政府的疫情反应感到失望和不满。有一些养老院的病人被送往医院，他们的病毒检测呈阳性，然而沃尔夫州长命令这一些病人回到养老院，这个对所有仍居住在养老院没有受到感染新冠病毒的老人来讲是非常危险。他表示，这个是我竞选州长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必须让关心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好人来到拥有这样的权力。他表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需要好像我们这样有25年法律经验的政治局外人，被称为州法律专家，除了在40个不同的州处理法律问题并查找腐败外，我们还花时间代表能源建设，我代表过能源行业、建筑行业和制造业。里奇律师表示，现任州长对商业不公，他在这里挑战哪一个赢哪一个输，向州长自己的内阁公司就被允许继续开展业务，而他的竞争对手却被拒绝豁免，然后他根据紧急权力法接管了独裁者的权力。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在司法部长乔泽·夏皮罗的法律掩护下，沃尔夫政府武断的政策大大损害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里奇说，如果当选，他将启动他和宾夕法尼亚州人的契约，一个关于再现伟大的宾夕法尼亚州的12点计划。他表示，与宾夕法尼亚州人的契约是和我们的公民签订的合同，旨在更新他们的个人权利，并令到他们的政府对他们负责。这个是一份为这个伟大州公民的增长和繁荣注入活力的契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根据里奇律师的讲法，宾夕法尼亚州的增长速度比大多数其他州都慢，经济生产力仍然处于下降趋势，而税收和政府机构则继续增长。里奇补充道，宾夕法尼亚州缺乏长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州府哈里斯堡的失败领导和其过时的法律造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英国将会在19号解除疫情封锁，凯特王妃隔离，放松国际旅行呼声高，拜登政府面临解封压力。一年内第四次，云南瑞丽又出现本土确诊，全民测核酸。纽西兰议员打破政府禁忌，狠批中共活摘器官。专家警告东京奥运会面临潜在网络攻击风险。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声明，纪念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西兰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华尔7月5号公开指控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并批评中国的劳工问题，要求纽西兰政府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工党的风格向来避免批评中共，华尔的言论引起各界关注。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5号刊登一名标题为《工党议员打破本党界限指控中国活摘器官》的报道，报道引述华尔的说话指出，中国正上演着人民被强迫活摘器官的事情，包括心脏、肺、眼睛和皮肤等，都是全球器官黑市交易需求的对象。中共活摘了被关押囚犯的器官，其中包括良心犯，例如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修炼者等。他说，我们知道他们被当成是奴隶，我们知道他们被活摘器官。华尔引述的是英国律师尼斯在2020年3月就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发表的调查报告。尼斯曾经替多宗国际刑事法院案件担任律师，并自2018年起主持由人权团体发起的针对中共涉嫌反人类罪行而在伦敦组成的中国法庭，以国际人民法庭形式调查中共活摘器官问题。调查指出，中国持续发生政治反被活摘器官，不少人因此惨死得无法形容，而被活摘的器官被指已经流到国际黑市器官交易市场。华尔建议纽西兰政府需要推动立法，以确保纽西兰人接受器官移植时，器官不得来自中国或者任何无法证明捐赠过程符合伦理规范的国家。报道指出，华尔公开要求纽西兰政府强硬对待中共的言论，和工党向来避免批评北京的作风大相径庭。英国将会在19号解除封锁措施。英国凯特王妃的亲密接触者确诊，目前凯特正在自我隔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时间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7月19号将会实行新版的防疫措施，取消强制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限制。但他亦强调疫情仍未结束，确诊病例正在快速增加，预计19号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将会攀升至大约5万宗。约翰逊表示，7月19号起，英格兰地区的夜店等夜生活场所将会重新营业，政府不再限制室内聚集的人数，建议民众居家上班的防疫指南亦都将会废止。同时，英国政府将会继续筛检和追踪确诊者，但已经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如果接触了确诊者，可以豁免隔离检疫。约翰逊还说，英国将不得不学会同这种病毒共存，而之前他曾经将 COVID-19 描绘成需要被征服的敌人。约翰逊还坦言自己会继续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英国的确诊病例数正在上升，染疫住院人数亦都在增加，染疫死亡人数虽然亦都有增长，但持续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英国礼拜一通报新增24248宗确诊，15人死亡。另外，英国皇室表示，一名同凯特王妃接触过的人病毒检测呈阳性，因此凯特王妃正在进行10日的自我隔离。凯特原定星期一和威廉王子一起参加庆祝英国国家卫生局成立73周年的活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5月都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威廉王子去年4月曾经确诊感染。 随着欧洲向美国游客开放边境，以及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旅游业团体和教育部门向政府施压，要求重启国际旅行。据国会山报7月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征求医学专家的建议，同时正在同欧洲官员努力磋商，但批评者表示，旅行禁令无法压止 COVID-19 的传播，反而会因为无法进行国际商务旅行、度假和学生入校等造成收入损失，因此敦促拜登政府需要加快行动。美国入境禁令针对的是来自中国、伊朗、欧盟、英国、爱尔兰、巴西和南非的旅客。四月印度病例激增之后，拜登政府禁止游客从印度进入美国。上个月欧盟对美国游客开放了边境，但美国还未就互惠决定发表任何声明。布林肯说，他还无法确定具体开放边界的日期，但专家表示，美国选择入境禁令针对的国家是很主观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健康法研究所的负责人戈斯丁表示，到实施入境禁令政策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譬如当印度或者巴西的疫情大规模爆发引起国际关注时，一些国家的游客早已经在美国进进出出。戈斯丁敦促拜登政府考虑采取机动措施，一方面允许国际旅行，一方面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措施。他说，我们不能够生活在泡沫当中，正如其他国家承认的这样，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国际交通、旅游和贸易，我们要安全地做到这一点。最近云南瑞丽中共病毒疫情升温，瑞丽市要求全员核酸检测，并要求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要进出瑞丽，并警告片区的居民已经实行居家隔离管理。7月4号，中共云南省卫健委通报说，云南新增3宗本土确诊病例，都是男子，两名是中国籍，一名是缅甸籍。这3名患者都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当中被发现。通报没有说明患者的情况和行动轨迹，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不实。有瑞丽市民对大纪元透露，人流较密集的彩云城因为患者去过而被封锁，所有店铺关门。有网传消息，云南今次疫情是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瑞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通告说，7月5号上午8点起，瑞丽市主城区、远丁片区范围内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要求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通告还要求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要进出瑞丽，大桥禁止通行，特殊情况需要进出的，需要市指挥部发放通行证出入。据云南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说，7月5号上午，瑞丽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关闭离穗通道和线上离穗审批功能。有网传影片显示，当地交通已经封锁。瑞丽市是中国著名的边境城市，今次疫情是自2020年9月以来该市第四次出现疫情。之前有两次瑞丽市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封锁措施，瑞丽市区所有居民需要居家隔离至少一个礼拜。居家隔离期间，除了超市、药店、农贸市场之外，该市其他经营场所一律停业。东京奥运预定将会在7月23号开幕。专家警告，这一场全球瞩目的运动赛事吸引了很多国际黑客的关注，主办方必须要留意勒索软件等潜在的网络攻击。网络威胁联盟首席分析官詹金斯对国会山报说，奥运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巨大的机会，但任何没有同日本结盟的国家都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通过网络攻击让日本难堪。网络威胁联盟在一份报告当中详细说明一系列针对奥运的潜在网络安全威胁，包括虚假信息活动、勒索软件攻击和数据泄漏等。国会山报指出，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就遭受了俄罗斯黑客的重大网络攻击。美国司法部在去年10月起诉了涉嫌参与网攻的俄罗斯军事情报局6名成员，并说这些攻击可能是体育仲裁法庭对俄国运动员被控使用兴奋剂 禁止代表俄国出赛的报复。由于该禁令，俄罗斯黑客被视为东京奥运的最大威胁之一。网络安全公司亦都发现了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在度探测日本网络的证据。国会山报表示，除了可能来自俄罗斯的网攻，另一个潜在的威胁是对奥运会或者第三方供应商的勒索软件攻击。据日本放送协会6月25号报道，日本奥委会在2020年4月份曾经遭到勒索软件攻击，奥委会没有支付赎金，但花费了大约3000万日元，约合27万美元，来更换大约70%的电脑和伺服器。奥委会表示，当时因为没有数据泄漏，因此并未对外披露这个事件。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7月4号发新闻稿，纪念2009年发生的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2009年7月5号，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随后被中共镇压。根据中共的统计，事件造成197人死亡，死者多为汉人，1721人受伤。但世维会就认为，维族人的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高达几千人。在中国，这个事件被称为新疆七五事件，但世维会和海外维吾尔族团体就称为乌鲁木齐大屠杀。世维会主席艾沙在新闻稿当中表示，2009年7月5号以来的这些年里面，维吾尔族人发现他们所有的根本权利都被剥夺，而今日我们更加面临种族灭绝。世维会呼吁国际社会在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8年之际，要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竭尽所能，不要让施暴者逃脱惩罚。另一方面，新疆当局亦都在7月5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为新疆的教育培训中心和太阳能企业涉嫌强迫劳动的指控辩解，声称新疆的教培中心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学校，推动所谓去极端化工作，不是监狱或者集中营。教育培训中心被外界质疑是再教育营，涉及强迫劳动，引发很多国家关注甚至制裁。今年1月，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维加日报》成日报道，在远程 IT 服务管理软件开发商 Kaseya 遭到勒索软件攻击之后的3日，攻击者在最新要求中声称，他们入侵了100多万部电脑，索取7000万美元解密这些受影响的设备。遭受勒索软件攻击的是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 IT 科技公司 Kaseya 开发的 VSA。 很多公司使用这款软件管理软件更新。和俄罗斯有联系的 REvil 黑客组织散改了这个软件，并同时加密了这些客户的文件。目前 COP 受这次攻击影响最严重。该公司在瑞典拥有800多间杂货店，但是因为攻击导致收银台故障而被迫在上个星期六关闭。该公司可以使用手机应用购物的门店已经重新开业，其他门店依然关闭。由斯洛伐克飞行车制造公司克雷恩愿景推出一款飞行车原型机，6月28号完成大概半个钟头的试飞。这款飞行车具备折叠机翼的伸缩尾翼，按一个钮就可以令到飞机变成跑车。这架名叫 Aircar 从斯洛伐克的 Nitra 飞到首都 Bratislava， 一共飞行了35分钟。 Aircar 目前已经完成了超过40个钟头的试飞，它配备有160马力的 BMW 引擎，最大航速是每个钟头190公里，它必须藉由跑道来起飞，无法好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降。当驾驶按下一个按钮的时候， Aircar 可以将机翼折叠起来，并将尾翼收回，整个从飞机变身为跑车的过程不到3分钟。 除了双人座之外，该公司还计划开发三人或四人座的车款，以及使用双引擎和水陆两用的版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